弟兄姐妹平安。刚才领唱小组在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叫做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请问弟兄姐妹，在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所认为的福气是什么？是福禄寿吗？赚更多的钱，得更高的地位，或者是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就是移民加拿大。我想九月份已经很多孩子已经开学了，加拿大最好的旅游季节即将过去，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去旅游了。我在八月份花了14天的时间去了海洋深省，去了以后我感觉真是神的创造太美了，太美好了。我相信凡去过那些地方的人，你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仅仅如此吗？我们追求的福气幸福是这样的吗？或者是孩子的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这个好像是无可厚非，对不对？所以有一位就是中国第一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叫刘晓波，他在一本书里面，就《向良心说谎的民族》这本书里面，他就定义了人的这个福气是什么。他是这样说的，在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基本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有权获得把获得世俗的福气当作生活的追求。言下之意就是追求世俗的福气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人类几千年来花了不少的功夫，追求了不少的时候时间，但是所得的幸福和福气到究竟有多少呢？我用一个图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今年回中国去探访家庭教会的时候，然后在新闻上面看到了一幅这样的图，这是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我相信如果看那个塔，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塔，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楼，对不对？你看得清楚吗？今年的一月份，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是北京首都北京啊，第一次对雾霾，就是发出了一个红色的警报。大家看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这幅画有什么感想。反正是我看了以后呢，心里真是有一点点说不出的一种悲哀。为什么？因为中国，你看啊，今天的中国经济发达了，我相信在北京很多人都有汽车，很多人都有房子，而且房价超高。我相信每个家里面都装修得很好，很豪华。但是一出家门，你在路上，你看到这个景象，这个难道是我们追求的福气吗？我相信所有人的回答，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福气，我们要的是蓝天白云，对不对？我相信二十年前中国的首都北京应该是蓝天白云的。但是今天不光是北京，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有雾霾。在河北，河南河北，它在那些就是有煤矿的地方燃烧的那个结果，就产生很多雾霾。那如果是作为一个人追求有地位有金钱以后，他是不是幸福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位呢，就是新东方创始人叫俞敏洪，他是很成功的人士，在年轻人的，特别是在年轻人的眼中，被当代的大学生称为是心灵的导师。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所谓的成功人士，在面对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 他发出了心中最深最深的一个感叹。他曾经这样说，对这个记者这样说，他说我苦到一个时候，我真曾经想出家当和尚。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有了钱，有了地位，为什么还去想得和尚？另外一个人，我相信大家也熟悉，就是收服的主席，收服的主席叫张朝阳。你知道他对记者怎么说吗？在杨澜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吗？我虽然什么都有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会如此的痛苦，痛苦。我相信他心里的痛苦是没有人了解的。他什么都有了，金钱有了，他的股票在美国上市了，他地位也有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这么苦？你看这么多成功人士都发出了这个感叹，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呢？前两年在中国有一个叫做和讯网，发布了这个中国全国这个幸福城市的这个或者省份的这一个排行榜。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排在第一名的是哪一个省份吗？可能想你都想不到，应该是上海、北京，对不对？收入比较高嘛。不是的，在座的有没有江西的？有一位啊，就一位啊，你们有福了。江西省是排在幸福指数第一名，第二名是哪里呢？有没有湖南的？我是湖南长沙的。哦，多了一点点。哦，一二三四五，第二名。但有没有内蒙的呢？哦，也有一位。哦，不错啊，排在第三位。那你们知道排在倒数第一位的是哪一个城市或者省份吗？北京，北京还没有排上去，可能是倒数第几名吧。上海，就是上海的人的幸福的感觉到幸福的这个指数是排倒数第一，你看到没有？大城市，真是我看到这个排行，我真的是有一点 surprise， 怎么会是这个结局呢？应该城市收入多，居住条件也多，交通也发达，吃的也好，为什么是这种感觉呢？这就说明我们人怎么样追求幸福，怎么样追求，你也不一定会感到真正的幸福。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生中没有这个祝福。当我们人类犯罪以后，我们与创造天地的那个幸福的源头断绝以后，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真正认识我们的神以后，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而已。所以保罗啊，非常的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福气不是在地上的，我们的福气是在天上的，而且是属灵的福气。那我反问一句，那我们今天在地上，你不需要地上这些福气，你不需要理由吗？不是的，我们在地上是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幸福。当你真正跟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但是有属天的那个属灵的福气，你在地上也会过好每一天，你和其他周围的人你会和好。就像我们刚才的主席祷告的时候所讲的，你会与人和好，与神和好，你会感到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再一次来看一看，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到底有哪些福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因信称义的福，就是第一点，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里的第一节怎么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相合就是相好。 那什么叫因信称义？弟兄姐妹，因信称义最准确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3:21-26。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的时候你再去查看。如今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而且有先知和使徒来做见证，对不对？那是什么样的信呢？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神的赦免，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义了，这个叫因信称义。实际上严格意思上来说，应该是借信称义，是借着我们的信靠信心。因信称义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里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与神相合、与神相合的这样的金句。为什么他有这么深的体会呢？就是当人类、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这个罪就入了世界，罪入了世界，我们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我们罪性在里面，就是原罪，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带罪的身体，就与神相隔了，就与神相隔了。你想想，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跟他隔离以后，你靠人类自身的努力能够追求到幸福吗？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那弟兄们姐妹，可能你会问，人没可能与神为仇的，对不对？人不也不想着去与神为仇的。但是我们实际的境况是怎么样的？实际境况是怎么样的？圣经，我们的神，我们圣经在旧约里很多都说了，你不要撒谎。但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撒谎。因为魔鬼撒旦是撒谎人之父，所以说你不要论断人。那今天的社会上有多少人论断人？你看那个八卦新闻太多了，即便是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论断人的时候。这个都是罪。所以我刚才说了，你与这个圣洁的神隔离以后，因为因着人的罪犯罪的这个天性，所以你没可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而且人是天然的与神为仇的。我举个例子，你可能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朋友，没有信主的啊，你去邀请他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者是参加教会的布道会，容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你去邀请他，如果是参加某一个明星来了多伦多那个音乐会，你看他去不去？你不要开口，他只要知道了，他抢着都要去。你邀请他，没有信主的啊，我说如果没信主的，就是如果是中国来的，可能去赌博，因为中国不允许赌博，你邀请他赌博去不去？他肯定会去的，布道会是不会来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人是天然的与神为仇的。你如果跟你的周围人你聊天的时候，你聊这些政治啊，甚至是八卦啊，比如说什么王宝强最近的离婚啊，那永远是排在那个第一名的，一定会非常的开心，聊得很来劲。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总统选举，这个民主党是希拉里，这个共和党是特朗普，这两个人就争来争去，斗来斗去，哎，这个很有意思。但是你一旦跟他谈起耶稣，他马上就板起脸，没有兴趣，很奇怪的。你说耶稣到底做错了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来没有犯过罪。为什么我们一谈起他就有这个反感呢？ 只有一个答案，与神为仇。我们犯罪的人天然的就是与神为仇，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不但是与神和好，我们是成为了什么？神的儿女啊！你看这个福气大得很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福气。那第二个福气呢，你看啊，第二节怎么讲？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节经文你是怎么体会的？我们现在是站在恩典中。刚才诗班现实说求主与我同在，就在我要靠主，我此时刻要靠主，对不对？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个福气啊，你就会感恩的。真的，我们生命中间，我们信主的人生命中的方方面面你都要感恩。还记得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怎么讲的吗？我们要常常喜乐，怎么样？不住的祷告，最后怎么样？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而且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福气真的很大的。但是弟兄姐妹，很多人在成功的时候可能会想着感恩，比如说没有工作了，我找到工作了，做见证的时候感谢神，可能孩子考了好的大学，哎，我感谢神。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反过来，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过神？有没有？在座的我相信有失去工作机会的啊，肯定有的。加拿大有时候，特别是我来，我当年来的时候真的找不到工作。我是零一年来的，那个时候经验，那个时候科技泡沫爆破了，找不到。我是学电脑的，肯定有失去工作。但是你失去了工作，你会感恩吗？就像有首诗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感谢神，感谢神赐路旁玫瑰。但玫瑰是怎么样？是有刺的。你失去了工作，你的孩子没有考到了你心仪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感谢什么？如果你真的感谢神，我真的感谢神，你明白了为什么凡事信任，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如果明白这个圣经的关联的话，你心开了窍的话，你一定会感恩的。你等一下我再讲第二大点的时候，你更加会清楚。这是第二个福气，就是我们站在恩典中，是站在恩典不断的。但是最要感恩的一件事，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生平中，我们生命中间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刚才说了一些，但是你最要感恩的是什么样的事呢？弟兄姐妹，对呀，你刚才都唱了嘛，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是认识主耶稣，你最感恩的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真的是，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爱我们，被钉十字架拯救我们。这个爱太大了，没有理由不去感恩，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感恩。这是第二个福气。第三个呢，接下来就是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福气，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个福气更大了，大得不得了。这个福气一定要用你的信心去仰望。你的信心有多强，你这个福气你在今生体会的就越深。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有这样的心思，他为什么有这样深的体会？什么叫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怎么讲？什么叫神的荣耀？好像这些词很抽象，对不对？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总和。所以当神的属性发出光芒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荣耀。你真正体会，深刻的体会神的属性，你会很清楚的看清楚神的荣耀。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良善的，对不对？这个都是神的荣耀。神也是审判人的神。 那这个保罗在这里说的欢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可以指什么？如果你联想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弟兄姐妹，我们将来也有荣耀的一天啊。当然我们的那个荣耀跟基督的荣耀不能够同日而语，不能够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和他自己的荣耀是身体什么是相似的。怎么讲？想想我们这个身体会不会朽坏，我们现在身体会不会朽坏？会啊，一天天的就越来越老啊，越来越衰败啊，总有一天，而且会死去的，会朽坏。但是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呢，是不会朽坏的。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软弱的？我们会得疾病，对不对？但是将来那个身体呢，是什么？刚强的。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不是暂时的？将来的身体呢，是永恒的，永远的。今天的身体，我们虽然是信靠了主，但是我们这个带罪的这个东西还在我们身上。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彻底的我们身上没有罪。所以今天你不奇怪，今天基督徒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在神面前已经称义了，神看我们为义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不是我们自己功劳，弟兄姐妹。但是将来没有罪了，你到了永恒里面，你跟神永远同在，跟那个圣洁的神同在，没有罪，这个就是荣耀。你想想，当你想到这些，你看看这些哥勒前书的整个十五章是讲到复活的事情，前面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后面讲到死人的复活，最后讲到我们荣耀的身体。其中四十二节怎么讲？死人复活也是一样，所中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什么？荣耀的。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这个福气大不大？弟兄姐妹，大不大？没有信心了。大不大？欢欢喜喜说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从这几节的经文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图？过去我们因信称义，得以在神面前与神和好，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对不对？现在如今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将来我们盼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从称义到荣耀一条成圣的道路，非常清晰。如果你沿着这样一条成圣的道路，你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保罗体会的非常深，就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就看到了我们因信称义有这么多的福气。那除了这些福气这三点以外，第一就是什么？与神和好。第二是什么？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每天站在神的恩典当中。第三是什么？盼望神的荣耀。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福气？这就是第二大点。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义后因信称义后，我们一切都顺利了，我们就等着坐轿子上天堂呢？不是的。保罗马上就接受，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不但如此，不但有上面的那些福气，你还接下来有这样下面的这些福气。不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就看你领不领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不但有前面那些福气，还有下面这些福气，这是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患难中，大家注意啊，这个词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经文，你会思想的，谁在今天的人有几个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如果把你关进监牢，你会欢欢喜喜吗？但保罗会耶，对不对？还记得他写的腓立比书吗？ 喜乐之书，他是关进监牢，他真的可以欢欢喜。为什么？因为患难什么生忍耐。我对这节经文啊，我体会最深。我其实刚才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介绍，来到加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原来期望值很高，在国内是高级工程师，学电脑的，那个时候在国内也是很好的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下面 有几十个人，规律管理，单独的办公室，公交配车。但是来了以后一落千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洗碗咯。所以我洗个碗，然后我还到高尔夫那个球场啊，我不是去打高尔夫球啊，到今天我还没有打过一杆高尔夫球场，虽然去了无数次高尔夫球场，清早四点半起来去爬那个沙坑，那个是苦啊，真的苦啊，真的苦，整天干下来真的精疲力尽，吃的特别多，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的饭，特别的，因为体力太大了。后来呢，也神的恩典，哎，去了教会，认识弟兄姐妹，神也特别恩待我，我开始做生意。2002年，所以原来学电脑的，那个后来做生意，真是我现在想想也是莫名其妙，但是当然是神的带领了。开始做生意，你别说，开始一个店，我在一个店一个末里面，跟了一个连锁店去做生意，开始可能一个柜台就占一个100-200，哎。但是也奇怪，我愿意坚持，每年我就回中国去进一批货，每年然后带过来卖，就是礼品。哎，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最高峰的是2008年的时候，有30多个柜台了。你像一个柜台几百，到圣诞你们知道圣诞疯 crazy 的，钱就不断的进来了。坐在家里收钱，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在教会也有侍奉，哎。觉得也有时间，我不要守店嘛，觉得就应该，哎，就想读神学。弟兄姐妹注意啊，我那个时候的心思是嘛，神是看我们的心怀意念了，一手抓世界，这边钱也照收，一边我有侍奉神，一个仆人不能侍奉，还记得吗？不能侍奉两个主的，神就给我功课了，就给我患难了。我2009年的1月6号。读第一门课是赖若翰牧师读一第一门课，1月9号，我那个30多个店突然就破产就垮了，因为我是跟着一个连锁店，可能当时也是金融风暴啊，全部没有了，一夜之间我们就等于失业了，我跟我太太就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我们真的傻眼了，我太太真的流泪啊，急啊。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呀，还想靠自己又去开一个店，因为货太多了嘛，我心里想这些货你摆的不浪费吗？结果又找一个 local 的一个租了一个店门、哎、把这种东西往里面摆，更惨。所以我就是经过这个患难，我就明白，我就有忍耐了。以后这个患难，有时候我就想想患难，神给我的患难真的是他的美意啊，你现在反过头来想真是神的美意，真的是神的美意。所以患难是一定是忍耐的。弟兄姐妹，人的忍耐是 很有限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在爱的真谛的一个13章讲了什么，凡事要什么忍耐，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对不对？前面是忍耐，后面是忍耐，你看那个经文呢，爱的真谛啊。所以你在家里，你如果不能忍耐，要学这个功课，会神会给加给患难给你，他为了磨练我们，为了使我们成长，他会加这些患难给你的。但是加这个患难，你不要怪神，你要感谢神，加了这个患难就使你老练了，就使你老练了。为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你看那个。所有的那些圣经里面的人物，从旧约的约伯到新约的保罗，哪个不是在患难中忍耐啊？约伯能不能忍啊？先把你孩子给，先把你财产给夺了，后来把你的孩子也给夺了，最后连你的身体我也要开始让你升舱。但是最后怎么样？经过这一个患难以后， 过去是风闻，听到你有你，但是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所以看到这个患难和这个忍耐之间的关系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镜头你会联想到什么，这个是我是取自一个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是在2004年拍的，看过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哎呦，不少人看了。你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你哭了没有？你看耶稣是怎么忍耐的，创造天地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哦，道成肉来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反而不接待他，他被生在马槽里。马槽是什么地方啊？马槽是什么地方？臭烘烘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加拿大的马场很多的，你要体会这个感觉，我劝你到那个某一个马场你去待一个小时，我不要说多了，你就会体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人，他没出生就到马场，然后随着他的成长，你看他最后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多少人对他吐吐沫，多少人骂他，被鞭打，已经受伤了，一个很重的一整夜没有睡觉哦，而且背这么重的十字架，到最后实在是背不起的，所以罗马帝派了另外就用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一个犹太人替他背，他不反口啊，就是以赛亚书说他不反口，被骂不反口，真的是这样。我们的主席能不能忍呢？所以我有时候啊，我在教会牧会了4年，我在教会，其实我个人是以前是很性急的，你知道我讲道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性急的人的，很快的，很不能忍耐的人。那我经过几年牧会，现在又在环球广播，对，啊，真的是学了很多忍耐的功课，感谢神。耶，我说我不能忍的时候，我就想耶稣基督。我一想耶稣基督，很奇怪，我就能忍了，因为主有榜样在那个地方，而且弟兄姐妹，我这里搞一个图，可能你印象更深一点。这是一个很形象的字，就是忍字。这个忍字，这个上面是一把什么？是把刀，对不对？下面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忍字是怎么写的？心字上面不是一把刀，刀。你如果是有人说刀刃，那个忍是刃啊，刃比刀怎么样？更快更锋利啊，架在你的心里上面，你心要流血的。你如果能忍 ，OK， 我恭喜你。否则你还要经过那个患难的，你不及格啊，你要回到原点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生命成长，他一定要经过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以后呢才可以生老练，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他知道我们要经历这个苦难的，所以他安慰我们，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不是我来了以后你的苦难就把你夺去了，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 胜过了怎么样世界。那耶稣的弟弟亲弟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试炼有没有苦啊？有的试炼，试炼一般的是有苦的，明白吗？好，都要有大喜乐。你看他们都为什么有同样一个心智呢？耶稣的大弟子彼得怎么讲？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神所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因为你有那个盼望嘛，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看到没有，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是忍耐。其实神在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不光是我们人，动物的世界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能够忍耐的功课，甚至比我们人类我们都要学习，我们人类都要学动物。你看这个，我举个例子，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那个自然的，这是西非马里的共和国的一个大象群， 每年到干旱的季节呢，这个大象都要迁移多少公里呢？500公里。经过了这个500公里是去找水源，因为干旱嘛。在经过这个500公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那个视频啊，我整个看了这个视频，那个大象要经过什么？没有水的，500公里基本上没水，很少有水，靠身体内储存的水。还有什么可怕的景况吗？你们知道吧？虽然大象这么大，但是那些小象啊是被狮子要追的，我就看到那个狮子在追这些大象，很苦的，没吃没喝，还要被这个仇敌追杀，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信徒，对不对？但是到了水源的地方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大象在水中那种欢乐，那种哎呀，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是存着这个盼望。我知道我经过这个徒步，我经过500公里，我可以找到那个水源，我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你心里有盼，你不会怕苦的。这个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个经过患难的人啊，他面对新的苦难来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可攻击你，惹你生气，真正老练人不会生气的，不会责怪人的。一个的老练的人，他不会怕苦的，不会怕事的，这是一个老人。我举个例子，那些战争的场面，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看过。有些新兵呢，你看到电影啊，有些新兵刚一上战场，枪一响，这是怎么样，就趴到下面去了，对不对？怕得要死。你看那些老兵，把他一拎起来，老兵一点都不怕，不但不怕，炮弹来了他都不怕。为什么？他见得多了。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什么？一定会生老练。你能忍耐，我知道我明天有明天，我知道我这个有前面的路，我有信心。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我自己，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自己的行程吧。虽然我在基督里不算是个老兵，我是2001年信主的，信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几年神的恩典真是我非常的感谢神。那不但是在读了神学，留在自己教会牧会，又后来又读了神，又去了环球广播，就徐文豪博士的那个环球广播做空中神学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好像有我看过的作业的空神的同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明年从现在开始，实际上我在准备。明年1月份，神又感动我回中国宣教。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动呢？因为我们这两年每次回去啊，看到那些家庭教会，你知道家庭教会的那些传道人呐、啊，很多都是没有经过神学培训的，很多都没有，就上台讲道的，很勇敢啊，因为没有地方培训。因为知道中国有两类的教会，一类是三自，一类是家庭。三自的教会，他的这个神学培训本来基础就很弱了，只有20几所神学院正规的。但是你想，中国有多少人？13亿多人，今天的信徒有多少人啊？保守估计有6000万多的，有1亿。1亿的人的信徒，有多少的牧者去牧养？你去除一下，我们今天是150个人，可能差不多吧。200人的，我记得我在委员的教会牧会200人，我们教会200，国语堂200人，就两个传道人，100就是100个人有一个传道人。你那里算一算，不说6000万，5000万吧，你除一下，有多少传道人？所以你培有的这个有一个杂志说是基督教的杂志说培训2000年都不够，都培训不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所以我自己也要学习，但是因为神让我在教会也有牧会，在神学院也有培训，我自己有些体会，我知道年轻人的需要。我每次回去，他们都哭得流泪祷告，回来吧。所以神的那个灵就一直感动我要回去。我知道回去不容易，你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对福音的就是基督教已经开始。我们的网站空城的网站已经在中国封死了，它不是完全的封死。中国政府真是很聪明啊，它不是完，你可以打开页面，但是里面的那些课程就不能下载了，听不了，所以就瘫痪了。但是我也感谢神， 我不知道在这里有空乘的学生，你拿到平板电脑吗？我这一年多就是做了一个平板电脑，组织了40多位弟兄姐妹，组织了40多位做了平板电脑，现在供应国内的空乘学生就可以，他们 不下载，不需要下载，就可以用这个空乘平板电脑，真的感谢神。所以我愿意明年一月，现在开始准备，明年一月份就到前往去打仗了。我知道前面很艰辛，但我知道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最值得祝福、最值得去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带领，所以我一点都不惧怕。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太太，她愿意与我同行。所以我也恳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宣教的路程祷告，也请弟兄姐妹稍微保一点密，因为中国现在你们知道吧，很多加拿大的牧师传道人现在要回中国去做这个工作，不行了。你知道专主控牧师不能回中国了，很多很多，因为他领事馆一看你是这个牧师或者你全宣教士，他就签证1个月3个月，顶多半年，了不起了。但是我呢，我现在还是中国护照耶。但我太太入了籍，你看感谢什么？所以神早就预备，所以是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都有一颗中国心的话呢，大家一同来祷告，一同为我们的宣教，一同来走这个宣教路，是很有一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很有福气的，真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真是福气大，那这个福气也是很大很大的，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把这个很关键的这一节经文，我们来背一背。4节5节，就是患难生忍耐生老练生盼望，不至于羞愧，不需要羞愧，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这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非常非常宝贵。你如果记不到，你就是这样记吧。啊，我是患难，我的儿子呢？患难生忍耐嘛，我的儿子呢，我姓陈，就陈患难，然后陈忍耐，我的将来的孙子呢，就是好像倒过来了，不对啊。有的如果姓许的就有福了，许多，我姓许，许患难，许多患难，许多忍耐，许多盼望，哇，那不更好吗？但是有的姓可能就不太好， just kidding 啊，有的姓难，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姓难，他难患难，所以说他就难忍耐，他就难盼望了。记住了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记住，主要是患难生忍耐生老练生，记住他，非常好的经文。好，那还有什么福气呢？还有啊，弟兄姐妹，保罗在这11节经文里面真是太多太多这样的宝贵经文了。你看从6节开始，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然后第8节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10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里有几个时候？3个，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什么叫软弱的时候？是不是生病了我们就软弱吗？这里保罗说的软弱的时候是指什么？犹太人在十守律法方面，法利赛人比如说他是不是实际上他是软弱的，他十守法律。其实我们今天有真正有谁能够守全部的法律啊？你守了这一条怎么样，那条你就守不了。所以律法的功用是叫我们知罪的，而律法的最积极的功用是把我们领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所以这个是叫软弱，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遵守，对于基督徒来这个也是软弱。那做罪人的时候，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那刚才的第10节也是我们不好理解的，对不对？但是我经过前面的讲解，我相信今天弟兄姐妹你都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了，就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与神都是为仇敌的。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你一传别人就信，明白我的意思吧？有可能别人会骂你的。我当时真的是 骂别人的。我别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是个罪人，当然不是这么直白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说 我哪里犯罪呢？我又不偷不抢，原来是三好学生，在这个机关单位我是这个优秀的党员，怎么是？但是这个就是本能的反应，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你有这一个观念，你对你传福音你 你有思想准备，我传是我播这个种子，至于他信不信主，这个是结果是在神手里，明白吗？但是我们一定要传，这个责任已经交付给我们，我们不传我们就有我了。这是保罗的。所以保罗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把基督真是想得太清楚了。你努力的去把圣经努力的多读多体会，你也会去有一天你会去宣教的，真的，神会感动你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最值得做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力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去做。我做了多大的功效我不知道，我交给神，但是我愿意去。虽然前面的路很艰辛，我们是要我们在加拿大是有房子，我们回去要是要住别人的房子的。一个洗手间，我们洗手间都非常好嘛，那里的洗手间你没办法看，现在我姨妈家的洗手间没办法看，都没装修的，但是我愿意去，欢欢喜喜，而且是，但是我太太就要求神加添信心给她，姐妹一般的比较什么软弱一些，真的，这是我的体会。所以我感谢神，真的是我这么好一个太太，愿意跟我。我的女儿今年读大学了，去了国服大学。她其实听到我们这个，她心里其实不是很开心的。18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现在你们要回去，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就跟她鼓励她：你放心，神有神与你同在，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接送啊，将来到我家住啊，我就很感动了，我就有信心。这个就是爱，明白吗？大家一起做这个工作，孩子不懂，但是孩子我相信他将来有一天明白了，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好，那这里你看到没有？这个三个时候都是我们人的一个人性的一个现状，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的，但是唯有基督，什么？当我们还做这样的时候，现在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称义，更要借着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啊！所以耶稣献的这个赎罪祭啊，是也叫做挽回祭，对不对？就是挽回了神的怒气，不但挽回了神的怒气，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叫我们的天父叫阿爸父。你看这个福气大不大？你叫神为阿爸父哦，而且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哦。你想通这个事吗？永远哦，不是20年，不是30年，不是50年，是永远哦。永远不是时间的积累哦，弟兄姐妹，不是说跟时间不搭架了，我是这样想的。时间一定是有限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哈利路亚。过去我为什么不去宣教呢？你会这样想。你会后悔，你信不信？真的，过去为什么我不去多传福音呢？我知道我有10个朋友，我只传了5个，那5个我就没传。你就会责备自己的，不是主耶稣基督责备你，是你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明白吗？以后我们都要交战的，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都要交战的。但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你就今天就做，做一点算一点。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力，是神赐的，恩赐也是神赐的。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天天编程序的，今天我怎么可能在弟兄姐妹面前讲道呢？不可能的事情。原来我都读神学没想到，因为年纪不小了，读神学不想到，在教会牧会不想到，到机构里去做侍奉，做神学培训侍奉哦，没想到今天做宣教师更没想到。但是是神奇妙的恩典啊！我要感谢，要感欢欢喜喜。这个是有盼望的。好，那我 最后讲一个例子，当我们与神和好以后，和好如初以后，弟兄姐妹，这是个诀窍啊，你一定会与人和好。你没有与人和好，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做到与神和好，这是前提条件，明白啊？加尔文在他基督要义前面他就讲了这个观点，与神和好了一定与人和好。我讲个例子，美国的独立战争啊，那大概是200多年前吧，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建国又没多久嘛，那个时候打得很厉害，有一个人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恨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叫缅纳，就要杀他，结果呢后来被抓了没杀成。那当时的华盛顿大将呢，华盛顿知道 是美国立国的，是开国元勋啊，他那个时候是大将，他把这个杀人犯抓了以后，就你杀人了嘛，虽然没有杀成，但是这个罪已经成了事实，就判你的死刑。但是没想到有一天这个缅纳这个姐妹呢就去到华盛顿大将的这个办公室，就向他求情，就是不要杀这个人。这个华盛顿将军就以为这肯定是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兄弟，对不对？那当然你来求情那不行。缅纳就把圣经的经文读给他听，你知道啊，华盛顿大将他是基督徒来的，对圣经很熟的，当爱你的仇敌。华盛顿大将他当时就感动了，一个要杀你的人你还来替我求情，人巴不得要把他赶快解决掉嘛，对不对？所以大大的感动，就开了一个赦免令交给这个缅纳，结果缅纳就马上赶到刑场，差半个小时，你晚半个小时那个人就没了。结果当这个缅纳到了刑场，那个已经跪在地上了嘛，要行刑了嘛，这个杀人犯一看到这个缅纳啊，完了，他来是看戏的了，我本来要杀你，你现在看到我被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人缅纳把这个赦免令交给这个行刑官，当场就释放哦。哇，这个杀人犯就无地自容了，满流泪跪在他的面前，他说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看到没有，他就与神和好了，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他真的是会赦免人的，会爱他的仇敌的，这个叫真正是爱仇敌啊。爱仇敌不是我们原来，不是以前我们两个吵架以后那个不叫爱仇，爱仇的真正就是危害你的生命，甚至要陷你于绝境的那些人，那个是仇敌，但是爱仇敌。所以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关系吗？那最后一段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留在我们心，也是今天的金句，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和罗马书是一致的，对不对？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与神和好，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现在如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与人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有本分，我们有责任去与人和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你跟你的亲人、父母、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你有过这样的对立的时候，与他和好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与人和好的职分，神把这个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了。如果我们在工作单位跟上司、跟老板或者跟同事，我们有闲暇，我们有争论，我们有不和的时候，主动与他和好。为什么？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已经把这个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即便是在教会，弟兄姐妹，即便是在教会，我们可能在教会侍奉当中难免会有自己的观点。我过去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之间彼此可能有不和的时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既然在一个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你不可能这个左手打这个右手吧，自己打自己吧，不会吧？那我们在一个身体里还去打吗？更何况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职分又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 真的是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一个与神和好与周围人和好的一个团体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教会。我也可以说一点，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问题会很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大家都看一个神国的事工，如果我们不搞宣教，我们教会我们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四堵墙里面来讨论我们自己的事工，你没有个国度的情怀，你心胸会相对会要狭窄一点，一点点是要换不换这个灯泡，要换不换这个屏幕，你都吵得要死。因为我原来在我们教会经历过，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宣教了以后呢，我们心都像一个神国，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就少了，因为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不但是希望弟兄姐妹都有劝人与好和好的这个风，更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今天看了你们的这个来的时候，我看了我一翻开宣教1700，哎呀，我就感谢神，比我们教会多多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透过今天这个道，你就明白了，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有这么多这么多福气，难道你不愿意把这个福气传给周围的人吗？我相信你会愿意的。好，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的阿爸父主啊，我们真是，我们承认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但是如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我们信靠你，我们得以在你面前称义。而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第一个的好处，以第一个的福气，就是与你和好。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我们如今又是站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更是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主，我们愿意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带领这个密城的国语基督教会，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经历患难的时候能够忍耐，经历忍耐的时候能够老练，老练的时候可以产生盼望，荣耀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